是以斯拉尼希米记，以斯拉记第一章的5到11节。我们用起印的方式来读，我在台上读单数节，弟兄姐妹在下面读双数节。这个旧约以斯拉记，以斯拉记的1章5到11节。好，找到先，我先念单数。以撒记1章5节，于是犹大和便雅悯的族长、祭司、利未人，就是一切被神激动他心的人，都起来要上耶路撒冷去建造耶和华的殿。请。古列王也将耶和华殿的器皿拿出来，这器皿是尼布甲尼撒从耶路撒冷掠来，放在自己神之庙中。第九节，器皿的数目记在下面：金盘30个，银盘1000个，刀19把，29把。金银器共有5400件。被掳的人从巴比伦上耶路撒冷的时候，将舍巴撒将这一切都带上来。我们用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是那激励我们来跟随你，你设立你自己的儿子作为我们敬拜你的标志。求主就今天与我们同在，帮助我们透过这个记号进入真实。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人们对熟悉的记号和标志呢，一般都有强烈的反应。我不知道你这段时间注意没注意到美国降半旗了。那天我跟红军帮人搬家，然后他说，哎，降半旗了，到底什么原因呢？可能他没有看新闻，所以不知道。大家可能知道的是谁，因为福特前总统去世了，所以作为一个国家元首去世，一个国家会有一个标志来纪念他，提醒人们来纪念。所以我们在生活中看到各种各样的一些象征标记，都在来向我们做一些事情，让我们产生一些反应。你开车经过红绿灯，你现在可能不用想，红灯马上就停，绿灯你就通过，对不对？黄灯的话可停可不停哈。那你也许在这个商业的社会里头，你会看到非常多的品牌会影响你，甚至到一种地步，品牌把它的功能直接连接了。你比如你想到 Xerox， 在美国久的人，你想到是什么？拷贝美税，你想到是复印机。当你说微软的时候，你想到什么？软件，对不对？你如果说到 Kleenex 的时候，你想到是擦面纸，对吧？这一切你要头疼，你马上想 Tylenol。 这些都在说广告商有一件事情，他把他的 symbol， 把他的记号跟他的功能连在一起。其实这个我们在美国一段时间都会意识到，美国是很喜欢用旗的一个国家，对不对？国家当然有国旗，然后州有州旗，然后城市还有旗子，然后学校还有校旗，公司有什么旗号，然后这些旗帜都像人在诉说一个他的 identity。 当你的旗帜竖起来的时候，你就说，哦，我跟这个群体有关系。好，所以你当想到军人在打仗的时候，尤其是那种激烈的争斗的时候，如果一个军旗竖起来，你看到是你的国家的旗帜或者你的军旗，你的感受是什么？你马上就是在疲劳中忘了，就是说想到那个胜利，然后就冲上去了，对不对？旗帜产生的这种作用呢，也是这种记号，神也用来激励他的百姓。在造物主救赎人类的整个过程中，他设立了很多的记号，我们应该都非常熟悉。比如说我们现在都看到了彩虹，就是挪亚方舟的时候，当挪亚进入方舟以后，洪水结束之后，神用彩虹立约，向人类说，我已经高挂免战牌了，对不对？那个彩虹是一个 arc， 是一个弯弓，表示上帝向罪恶的人开战的一个表示。但神说，我现在不再用水来洪水来灭绝的时候，他就用这个彩虹来表示挂了一个免战牌。当你今天看到这个彩虹的时候，你想到上帝的怜悯，给我们稳定的宇宙继续能够来敬拜他，寻求他，在他能够有寻求他的日子，我们就可以寻求他。同样十字架， 是一个羞辱的记号。当我们看到十字架的时候，想到痛苦，想到上帝的慈爱，想到上帝的公义，也想到上帝在十字架上成就的荣耀。我们今天背负这个十字架的时候，也想到这个十字架上非常多的层面。这不是一个记号，可能有因为很多的经历，你可能改变你的认识。所以在人类历史上，因着基督教的影响，十字架都有很多的一些变化。比如说红十字会，你看到红十字会的记号，你想的是什么？救死扶伤，革命的人道主义，过去那现在就是人道主义。那你看到十字架上有铜蛇缠绕的，表示是什么？医疗，对不对？所有的医学都是用那个在旷野举铜蛇的时候表示的。这一切象征都在透神透过历史，透过这个文化，在向人传递他救赎的一个历史。那今天我们在刚刚读那段经文的时候，你也发现神的百姓在离开结束巴比伦的被掳，然后第二次或者第三次的回归，来建立第二个圣殿的时候，神也使用标记。那请你注意，有两个标记。第一章的二节提到第一个标记是，他是激励古列王发令建造圣殿，这是第一个标记。第二个标记是什么？激励以色列的君王。你看到这个第五节一开始，他就说是神激动这一些族长、祭司、利未人，这都是敬拜的团队，激励他们来跟随。所以我盼望当神用这个标记，可能对我们来说现在不太熟悉，你看到这个旧约的时候，你可能想不到这些是激励我们来敬拜他的标记。但是随着这堂的结束，我希望是神能够感动你们，让我们看到我们新的标记是什么。他也能够继续的激发我们今天在各种各样的情况下被掳的人，今天的人也可能被掳，一个成为基督徒的人也可能被各种各样的事情被掠去，以至于不能够自由的、无罪的来到神的面前来敬拜。我们怎么样来敬拜？让大家分享两个方面。第一个，神要透过激励他的领袖成为一个敬拜的人，以至于激励所有被掳的人来敬拜他。第二个方面，神甚至通过外邦的君王把他们已经得胜的东西竟然交出来归还给神，从而激励他们看到圣殿的标志来敬拜他。透过领袖的投身敬拜，能够激励所有被掳的人，无论是过去的以色列人还是今天的新以色列人。这些经文特别提到神激动这些人的心要去建造耶和华的殿。这里我特别要让大家注意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说回归的目的，第二方面是哪些人回归，神要什么样的人来敬拜他，敬拜的目的是什么。整个回归的目的就是敬拜。当我们在这里提到圣殿的时候，你怎么想的？你看到庙的时候你想什么？中国人可能没有圣殿，你看到庙是什么？人们来烧香拜佛，跟敬拜是有关系的，无论你是拜真神还是拜其他的偶像。在第一次出埃及的时候，你知道还记得神为什么要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像摩西说了，对不对？他让摩西去对法老说，说摩西亚伦，你对法老说，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容我的百姓去在旷野里向我守节。这个守节就是 celebration the deliver， 这是来庆祝，要这些以色列人分别出来，从他们被掳的状态、不断的工作状态下，分别出来敬拜神，与神相遇。我觉得很有意思哈，我这个星期五的时候就碰到那个小 Peter 了。他呢，因为爸爸妈妈已经信主了，那他还没有信主哈，或者已经现在做很多祷告，孩子也不知道，五岁的孩子做的决定，所以我们就给他一个小小的问答。他一段时间没有找到，我见到他总会问我说 Peter 你那个小李问答在不在，所以他现在就去问他妈要，真找到了哈。找到以后，这个星期我从教会回去，他们正好要出来，那我就问 Peter 那个小李问答，你先他马上能够说出来前面三个问题哈，就是人生的目的是荣耀他，然后神为什么造我，神还造了其他的什么事，我希望下个星期见他的时候可能再问那个后面三个问题哈。整个人生的终极目的是以神为乐来荣耀他，换句话说，我们就是要敬拜他，救赎是方式，敬拜是目的，对不对？ 有的时候我们就认为是人被救了以后就完了，被救赎的人是来敬拜神的。但是要如何敬拜？在这节经文里特别提到，神激动人要上耶路撒冷去敬拜神。如果你注意到耶路撒冷的地形的话，耶路撒冷是个高地，当他以色列人说上的时候哈，都是要走路的，那表达是说他们都是在平原，然后要上山去到那个山上去敬拜。所以整个的旧约的敬拜哈，往往跟这个去长途跋涉很有关系。全家亚伯拉罕跟这个去有关系，亚伯拉罕离开乌尔去了这个迦南地，他信靠神对他。后来呢，以色列人被掳在埃及呢，同样又被谁？摩西。神透过摩西招出来，他们又要去迦南，在那里头有帐幕的敬拜。到了大卫的时代，以色列圣殿建起来了，伟大的圣殿。如果你今天在主日学院，就知道这个所罗门的功绩，最大的功绩是建圣殿。但是除了这种长途跋涉的这种聚会，要到圣殿去，以色列平时都有聚会，就是说一个 Sabbath， 今天早晨读到了经文，每一个第七天他们都会来敬拜神。但是这种长途跋涉的这个敬拜哈，在以色列历史上有三次。他们有过去的第一个我们都非常熟悉的，就是说跟中国新年的时间差不多的，就是三四月份的时候是逾越节，他们要纪念什么？神带他们出埃及的这件历史，脱离这个埃及的奴隶，成为一个神子民的一个纪念。接下来是五旬节，往往是在五月和六月份，是第一次的丰收，初熟的果子，他们来庆祝那个初熟的果子。这个最后将来我们都知道对应的是什么？耶稣基督复活的时间哈。后来到了十月份，一次大的祝棚节，是这个跟吹号和他们的全年的这个全年的那个Atonement， 就是这个赎罪节、赎罪日相关的。整个只有这一次的时候，以色列的大祭司能够进到什么至圣所里头。全年的时候，他们祭司都可以进到圣所里头，看见金灯台，看见陈设饼，但是永远没法到约柜里头。只有这一次十月份的时候才能进去。所以在这三次的祭典中，以色列人是要从全国各地，在那一个多月的时间，在那里杀牛宰羊，然后献祭，然后与神一同的快乐，然后感受神释放他们，给他们新生活的方式。这是以色列人，这是一个被掳的人，他们在当时的情况下看到这种标记的时候，他们已经没有那种经历了。当时的以色列人，我讲这个就是回到以斯拉这段经文，这三次这种大的朝拜已经没有了。为什么呢？圣殿没有了。因为没有圣殿的时候，他们没有办法敬拜的。他们可能有 Sabbath， 他们仍然可以有那天安息日，但是他们累积了很多的罪，怎么样办？怎么面对神？他们没有办法。所以能够进入神的院，进入神的门，对以色列人说那时候是一个盼望。这是为什么我说它是一个标记。所以在这种结果来说，当神借着这个王宣布，然后神又亲自的激励这些领袖，敬拜的领袖来回归的时候，不仅感动了这些人，你看那些不想去的人哈，所有不想去的人也要渴望说，也许我过两年三四年以后再去。所以第六节他们说到，那些人拿金子银器财物来帮助这些，原文意思是兼顾他的这个手，兼顾那些人工作。所以我们也如法炮制哈，我们也向所有的这个我们不在我们中间的弟兄姐妹，他们原来跟我们一块敬拜，当我们要去建一个不是圣殿，是建一个聚会的地方的时候，我们也向他们说，我们有这个需要，你要不要参与建造教会的一个工程。很多人会把金钱奉献来，也会 surprise 什么样的人被激励，因为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个场景跟出埃及记非常像，所以为什么我上次提到说以斯拉这一次的回归，有点把它称为是第二次出埃及记。记得出埃及记的时候， 以色列人出来的时候，埃及人送给他们很多的金银。这一次出来的时候，同样的也是激动其他人，不去的人也来。这神很有意思哈。所以我们激励一些人来，你如果今天看今天的那个周报上，就会在那边的那个 Bulletin 上就有一个迈阿密的人寄来500块钱支票，说来感谢神有这样的机会来为我们奉献，愿神祝福我们。这人跟我们不认识，但跟我们中间有认识，所以你可能借着你过去的教会的弟兄姐妹，你可以分享这个意象，你不知道神会感动什么样的人。但是话说回来，当旧约讲这种长途跋涉的敬拜跟我们今天的生活有什么关系？如果我对立功讲，如果我对如果沈真在这，我对沈真讲，或者对于静讲，说哎，咱们一块来敬拜神哈，每个星期天到我们教会来。但是这个 is not real， 真的完哈。我们今天要去，都要去，每个要到这个一年要去一次耶路撒冷，到圣城去，你要在那个约旦河里受洗，那才是真的哈。然后他听完以后说，好，那他到这个教会来是没有，要玩真的就要到那儿去，所以这个长途跋涉对我今天的人是没有办法去敬拜的。但是我们是不是还要需要进入圣殿来敬拜，这是我的问题。我们今天到这来是不是进入了圣殿里面？是还是不是？是啊，还是很多的人很清楚哈。那么我们今天的领师的姐妹就在带领我们敬拜的时候提到约翰福音4章，说拜父的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所以我们今天的人从一个角度来说，可能不会像最近我在报纸上看到的，而不是从 CCM 的网页上看到，说中国的有6000多个这个回教徒，他们包括几架飞机去加麦哦麦加麦加去朝圣。所以我们觉得这个可能是不太理解他们为什么这样做，但是我们可能有点曲解心灵和诚实。我们可能把这等同就是说，我心诚则灵，我就是一个真正想敬拜神，我心里特别诚实，然后我的心灵打开向神沟通，这个是对的一个方面。但是我们不知不觉的有时候有可能把新约要教导的这个真理有一点点失去它的亮光。为什么这样看呢？新约里在讲基督徒来到敬拜的时候，肯定是要到圣殿里去敬拜的。但是圣殿在哪里？谁是圣殿？这是我们的问题。如果要在圣殿里敬拜，你们都说是，那我们今天要去哪里敬拜？我不知道你们今天的心是不是已经到了神的殿里面，或者是有一些人在敬拜中唱诗中已经进入至圣所。这个请大家翻到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这段故事，约翰福音4章19节。这段故事可以告诉我们，到底圣经在这里要教导我们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敬拜，在哪里敬拜，或者在谁里面敬拜。这个妇人在19节就说，先生，我看出来你是先知，我们祖宗在这山敬拜，你们倒说应当的礼拜的地方呢是在耶路撒冷。然后耶稣对他说，这是约翰福音4章，耶稣对妇人说，你当信我，时候将到，你们拜父也不在这山，也不在耶路撒冷，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或者要在圣灵和真理里面敬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敬拜他。神是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好了，耶稣为什么说拜他敬拜天父不在这山，也不在耶路撒冷？但是耶稣是到圣殿里去洁净了耶路撒冷的圣殿。还记得在这个前面两章，约翰福音2章，当耶稣说了一句话，说你们拆的这殿我3日要再建起来，后来门徒在他复活以后才明白什么，说他是指着他自己来讲的。换句话说，耶稣向撒玛利亚妇人在说，时候到了，那个圣殿，真的圣殿来了，他就是那个圣殿。这个圣殿来了以后，所以你们不用在那山，也在这山。我们知道以色列的历史上，这个分离的时候，敬拜的中心和代表人不同的地方。今天你去不同的教会，你可能就有不同的人交往一样， 但是我们都是在跟上面的一个交接。但在这个时候呢，旧约里头他们有的时候去了北面伯特利去聚会，那就不去耶路撒冷，但是神的时候一定要在耶路撒冷聚会，因为圣殿在那里。但是现在是真的圣殿来了，天上的样式今到了人间，来表达他是那个帐幕，他是那个圣殿的时候。所以当耶稣在这个这里说时候将到的时候，如今就是了，是说我来了，接下来圣灵还会赐下，所以你们的敬拜是在圣灵中，在真理中，尤其是在真理中，或者说这个真理就是耶稣基督。这里特别讲的，广义来说整本的圣经就教导我们来如何敬拜他，但是狭义在讲就是说在耶稣里面敬拜他，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非常重要的事。因为这个末后的时代，因着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受死复活升天，这个整个赐下圣灵以后，使得末后时代的人敬拜有一个巨大的推进。在这个新的圣殿里面，已经不在人手所造的殿里头敬拜了，所以耶稣会说，我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没有借着我不能到父那里去。他是那个圣殿，我们今天仍旧在这个圣殿中敬拜，敬拜是将心归给神，换句话说是让圣灵来掌管，圣灵来居住。当圣灵浇灌在我们中间的时候，我们就感受到神的同在。使徒行传的第二章到第四章就讲到约珥记旧约的这个预言在这个时候成就了。所以耶稣我相信在这段里头，这个约翰福音第三章是讲的在圣灵中的敬拜，不光是我们诚实，一个非常有人都有心灵要追求的人，这是没有错，绝对没有错，但是我不觉得是在约翰福音这段经文里头主要的意思，那可能是一个 minor point。 敬拜同时呢也是在基督里的敬拜，我们把心归给神，在真理中敬拜他。所以基督这个天上的 reality 带领我们要进入对天父的敬拜。你可以看到在这节经文里头讲到，我们敬拜天父是在三一的真神里面的敬拜，圣灵带领我们，真理约束我们，这样的敬拜是讨天父喜悦的敬拜。这个敬拜是神来寻求人来敬拜他的。撒玛利亚妇人不知道，但是耶稣就告诉他。好了，今天我们敬拜在哪里？要在耶稣基督里，耶稣基督的灵也是圣灵。我们要进入这个最后的一个殿来敬拜他的时候，对于还没有信主的人，你要感受到这个敬拜，你必须在基督里。这方面从一个角度来说很不客气，换句话说，我们碰到一个慕道友，他到教会聚会一段时间以后，他觉得说主日是给非基督徒的，给基督徒的，他就不来了。那么从一个角度来说是的，从你真正跟神能够交流，但另一方面这些观礼我觉得是对非基督徒非常大的帮助。我们都是从观礼来看，看他们奉献，看他们唱诗，感受到这个神的真实之后，看到神的见证。哥林多前书十四章也讲了说，当你们在真理中敬拜神，在圣灵中敬拜神的时候，别人就说什么？神在你们中间。所以这件事也是为所有的人预备的。那么但是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怎么样进入敬拜？我们个人来说，就是在我们的祷告中，在我们的读经中，那是真理。你在基督里的敬拜一定透过跟他的相交，透过他的唱诗，透过服侍。还有一个不可能是自己，今天领诗姐妹说到一个火柴会灭，这个群体的敬拜是非常非常重要。这个要点就是这个群体组成了圣殿，我们是耶稣基督的身体。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不光耶稣是圣殿，这个群体是圣殿，所以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是在一个圣殿里的敬拜。可能是一个谈天说地的事情，可能是一个笑话，如果是合宜说得好的地方，仍然是在真理中，仍然是在圣灵里面。除了这个敬拜是对准上帝之外，在三一神里头，我们还要来看投入敬拜的人是哪些人。在这些经文里讲到说，这些领袖 是来敬拜的。在任何一次的复兴更新运动里头，神都要兴起一些领袖来敬拜他，让他们顺服他，他们成为一个敬拜的人，以及可以感染其他的人。如果你看族长、祭司和立位人，谈到了君王，谈到了祭司，那就是我们通常讲的这个带领敬拜的人，立位人是服侍整个在圣殿里头服侍的人。有一个细节给大家提一下，这个舍巴撒哈很可能就是所罗巴王，他是因为是用了外邦人的名字，很多的解经家认为这是一个人，所以他说是犹太人的首领所罗巴王。注意到所罗巴伯的时候呢，他是一个什么？大卫的后代。在回归的过程中，有一件事很重要，以色列人之所以被背弃，有很多的原因，他们拜假神，还有一个呢，就是他们离开北国，首先离开大卫的王，所以他们的那个十九个王里头没有一个好王，然后都是政变，经常政变，只有南国基本上都是大卫的后裔，一直是大卫的后裔。所以这件事情上，南国在这件事上一定说，将来回归的时候一定是要大卫的后裔出来的，要从大卫的后裔。所以你能看到所罗巴伯和这个舍巴撒的关系，你就知道说，看到这件事是领袖被兴起来跟随神。那么但是我现在要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些领袖被呼召来敬拜神的时候，哪些问题可能阻止他来敬拜神？我们可能有很多的千万个问题让我们不能够来敬拜他。请问，先问以色列人，再问我们自己的人，以色列人在被掳的时候，他们没有办法回归来敬拜神的因素有哪些？我记得但以理书里头第九章讲得非常的清楚，第九章就讲的说，马代王这个亚哈鲁的大儿子大利乌已经开始他的王朝了，继位的第二年，他左但以理呢就从先知书耶利米的话看到说，论到那个耶路撒冷荒凉的年数哈，是七十年为界，但是七十年已经快要到了，但以理发现我们还在被掳巴比伦，还没有回归。所以他当时一个反应是什么？他就是作为领袖来认罪悔改。我来念这个但以理书九章的三节，他说，我便进食，披麻蒙灰，定义向主祈求恳求。我再念第五节哦，第六节，他说，我没有听从你先知仆人奉你的名向我们的君王首领列祖和国中的一切百姓所说的话。到了第七节后面，他说，我们都得罪了你，然后正如今日一样。最后他还继续说，我说话祷告，承认我的罪和本国百姓的罪，为我神的圣山或者说圣殿在耶和华面前恳求。这里有两件事，但以理发现他们之所以没有回归，是因为还没有悔改。我们都可能说，我们你知道，我们人落到一个不好的光景里头会说都是别人错。你看你今天开车哈，我跟你讲这么开，然后你不能这么开，这是你的错。以色列当年的情况也是这样，他们说我们今天被掳巴比伦全都是我们祖先的问题，跟我没关系。但是但以理到了七十年的一看，神说七十年了，但是我们怎么还在被掳？所以他非常清楚，他不仅是承认我们过去领袖百姓的错，他特别承认现今我们这一代人的错。第二个，他也 own 他的 problem， 他说我自己，对不对？他承认说，我个人承认我的罪，然后呢也承认我的百姓得罪了你。这两件事非常重要的，不是说都是别人的错，我们这个时代很好。那我们今天阻碍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是什么？真正是悔改，真正是悔改。我们这些在被神所呼召重生称义的神的儿女，我们有没有可能堕入以色列的那种光景，被掳？我们今天的人以为我们不会被掳。教会在历史上被掳有一个时间，就是讲叫做巴比伦的被掳，是教皇被掳，那是在宗教改革前夕的这个五十年前，教皇被掳了，他们说这个 Second Babylonian Capture， 教会会被掳，基督徒个人也会被掳， 所以我们要问，我们今天拦阻我们来敬拜神的是什么？我们中间的领袖有没有像保罗那样说，我是罪人中的罪魁？我自己在想主编这个经文的时候，我就说我们教会的领袖是很爱主，从一个角度来是的，但是还是不够。我就讲我自己怎么不够哈，我碰到 Hugo 过去的那个谁翟雷的牧师，那我们俩就分享怎么带领教会，我们俩住在一个房间，上个星期开会，然后早上起来我们都敬拜他读他的经文，读了经文，然后祷告的时候呢，我是拿着我们教会通讯录嘛，我有一个习惯就是拿教会通讯录按照我时间为这些人祷告，那他拿出一摞纸来，我说你这完了以后问他是什么东西，他说这是我们教会哈，新年的时候呢，一般新年前都有祷告会嘛，然后大家立约，立约的时候每个人都有细节的，他有一个单子说你要立约读完圣经一遍，或者我要在某一个地方服侍神，参加主日学，或者说我要做 babysitter， 或者我一定要带一个人到教会来，就是说他有一些很具体的，那这些人都会在神面前立约签上名字，然后他就带着他祷告，他我就说我刚觉得还给他说，我说我们教会今年这次这个第一次我们有一次这个新年的祷告会非常的好，很多人都回来，还说过两三天以后还说只要在堂里的人很多都来了，然后我跟他说，但是我一看他这个我觉得差太远了，人家这个都具体的牧师拿着这 祷告的东西，那我的祷告就是说看到这人想起这个人，也许想的是他三个月以前的事儿哈，因为我不是经常去探访每一个人，所以我的感觉是我们不会意识到在我们的圣工上的亏欠，也可能不觉得我们的生活上有亏欠，我们可能感受不到保罗说我是罪魁中的罪魁，罪人中的罪魁是什么意思。所以你可能作为小组长，你可能会说哎呀，别的人都不关心教会生活，就我们的小组就我一个人在干活啊。我们可能会怨天尤人，作为教会的同工，我要问你，你在出来服侍的时候你是什么样的理由来出来服侍的？你查验一下动机，你作为一家之主，你是不是发现你需要很谦卑的甘心乐意侍奉你们的孩子、你们的家人，但是他们不是上帝，你要分清楚这一点。或者说你更糟一点，你是被掳的状态，你的心被假神掳去。我给大家讲个例子，有一个妻子哈，在她结婚十周年的时候，她就暗示她的先生，但是发现她先生比较木呢，她就明示说我们下个月某某日是我们结婚十周年，好，我们一定要庆祝哈，你来设计哈。他先生说好，没问题没问题，很好的一个愿望哈，这是良好的愿望。然后呢，妻子就开始不断的期待这个伟大的日子到来哈，这个愿望对他来说他一定会成就的哈，最后呢一定要得到的事，然后就变成一个要求了，他也期待那天一定会有，因为今天在说嘛，先生也 promise 今年不会忘掉哈，十周年前面九年都忘了，十年一定不忘，他说我一定会给他特别待遇，那太太这个期望就会更高哈。所以太太从期待正常的要求最后变成一个期待，这个期待以后我就应该有广告语言就有 I deserve good celebration a 10 year anniversary， 这是他的想法。所以当这个日子越来越近的时候，他的期待是非常高的， I deserve it 啊，广告语言。结果呢，那天工作狂的先生被老板叫去了，说今天一个重要的会，一个很重要的 customer 来，那这个老板这个、工作狂的要先生要签身呢，想到我要是他完全把他的那个卡兰德给忘了，所以国家大事给忘了哈，家里的大事忘了，一回家好吧，你就知道太太会怎么样哈，第二次世界大战肯定开始，头等重要的事忘了，所以你敢忘了我们十周年的纪念日好了，我叫你吃不着兜着走。你看到一个原来良好的愿望，最后当我们不断升级升到一个地步，说是我一定要拥有它的时候，我变成说这是需要，需要就是说像吃喝一样最基本的需要。当然我是希望我们教会弟兄姐妹都有这样的，我讲这个例子的时候目的不是说你们不要庆祝十周年哈，或者一周年，还是说二十周年，我一直在讲当我们把一个合理的愿望最后变成一个 must habit 的时候，我们的家庭战争就开始了。所以这个是什么，这个姐妹被这个心抓住，被要有一个非常好的温馨的夜晚抓住，以至于当一个人 过失的时候，我们的期待没有达成的时候，我们就非常的失望，失望导致一个地步，我们要来惩罚对方。这个是家庭婚姻为什么要惩罚。所以我们的心可能被贪婪掠走，我再多睡一会儿，好，早上起来新年的晨更就玩完了哈。我们女儿是很不错，现在她五点半跟另一个美国孩子一个韩国人，他们五点半起来读半个小时圣经，在上 bus。 我不知道她能坚持多久，但是至少她踹了哈。我儿子差一点，他就说我在 bus 上读哈。我这次我到星期六就一般跟他有一个谈话，我说怎么样，哎呦，我上个星期有好几天忘了带那个 devotion 的。我说 OK， 那你肯定没有哈。或者说我们是在公司说多干一会儿，多干一件事，最后呢我们就回家迟到，导致太太抱怨，或者聚会迟到，约会迟到，这个往往是贪婪的心。我经常约会迟到就是因为贪婪再做一回事。还有一个，我们的心可能被别人接纳所掠去了。我们加班加点，甚至在家里好好干活，都可能是要求别人接纳我，因为我们没有在主里真正得到接纳。所以这样的人也可能因为寻求接纳，我们用谎言来掩饰我们，这是可能的。也许我们可以用逃避来掩饰我们，为了别人接纳。还有我们的心可能被骄傲掠去。上个星期方舟用这个，不是那个，是方舟哈，讲到骄纳。一个骄傲的人，你知道他的心会被什么控制？被控制权所控制。当别人不顺我的意的时候， I lost my control。 特别在我们中间做 manager 的人，我们都是 controller， 包括牧师，这是我们可能出的问题。当你要求那个控制权的时候，你可能会失去服侍神和服侍人的机会。我们就会产生一个嫉妒，导致我们失去向别人学习的一个机会。我们的心可能会被什么情欲所占有，看了不该看的网页在那里头站住，看了不该看的电视，或者我们不看这些东西，我们也被其他的事情所占据。我们的心也可能被望子成龙所占据，以至于我们失去了教导孩子在属灵上成长的事。我们可能重视他的中文超过圣经对他的教导。我大胆地说一句，我们教会有中文学校，非常的好，这是我们服侍教会弟兄姐妹和社区的。但是如果我们服侍上帝的人没有敬拜，我是非常的害怕，因为我自己如果没有敬拜，我知道我的讲道是一塌糊涂，这个不是假的。所以如果我们心被望子成龙裸去的时候，我们往往忘了在属灵的事上，包括我在中文学校教导孩子的时候，是不是用爱心来教导他，是不是用真理来教导他，是不是教给他做人的道理，而只让别人说，家长说我是一个很好的老师。我们的心很可能被不同的动机所掳掠，这是教会要想兴旺很重要的一点，我们的动机是什么。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希望我们的心是被上帝掠去的，不是被我刚刚所说的这些偶像所掠去的，不被世界和自己的私欲掠去，用那些假神，我称为功能性的救主 functional savior 成为我们的救主，忘了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这个是我们经常可能出现的问题，这是我们的悖论。因为一个人如果不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如果不用一个更大的东西占据他的心，一定用其他东西占据他的心。什么东西占据他的心，就控制这个人的言行举止行为，以至于他不知不觉的就敬拜假神。教会复兴需要这样的领袖。在教会历史上，威尔士有过一次复兴，这个复兴是什么样一个教会呢？我觉得跟我们教会很像，我就选这个给大家讲。这个教会是很注重真理全面的教导的，但是他最后发现，除非用圣灵或者我们说心灵的诚实来理解这些教导真理，让这些领袖对上帝有一个奇妙的经历，对敬拜有一个奇妙的真理，他说否则不可能带领教会复兴，建立不出来那个属灵的圣殿。那这个牧师他有一段话，他这样说，他说我有一在1735年的时候，他说我在独自祷告的时候，突然感到我的心里对上帝和爱我的主 溶解了，被他融化了，就像蜡烛在光前被溶解一样，我不仅感受到爱和平安喜乐，还强烈的渴望和基督的生命融合在一起。在那个圣殿里的敬拜，他说我的灵魂深处在哭泣，这样的感受是前所未有的。我的哭泣伴随着一声声的呼喊，说阿巴父阿巴父，我情不自禁地呼喊我的上帝。我那时深深地知道我是他的孩子，他爱我，我灵魂被他完全充满，被他所满足。我不住地喊道，说我这样的满足，你给我力量，让我无论赴汤蹈火我都愿意。他最后结束就说，圣灵将他的爱浇灌在我的心里。是这一位牧师，他带领他们的教会悔改歪事，歪事的那次的复兴的运动。所以一个复兴教会的复兴很重要的是领袖能够祷告操练敬虔的生活，不仅是向神求各种各样的事，更要寻求神上面的事情，寻求他的面，认识他。我们必须谦卑地承认我们很年轻，我们经历神很少，认识神很少，但是有一点，我们已经在基督里了。所以我觉得我们今年有个非常美好的开始。很多因为出去的人没有能够参加那个新年的前的这个祷告会，但是很多的弟兄姐妹都非常的在中间感受到，说两个半小时三个小时时间是很短。我们原来很担心，我跟安姐在筹划的时候，她说我们平常一个半小时，那个三个小时四个小时行吗？最后我们就没有办法分享祷告的时间，都觉得不够。但是呢，当我们弟兄姐妹在一起唱那个今天我为你祝福的那首诗歌的时候，大家手拉着手今年向神立志，向弟兄姐妹祷告的时候，我觉得人的心在那样敬拜中被柔软，被感化，感受到神在我们中间。我们希望明年更好。一个教会的领袖要投身于敬拜，要从假神中出来，回到圣殿中，回到基督里来敬拜上帝。他要激励其他，要感染其他被掳的人，从他们的漩涡中出来，一同敬拜永活的神。这还不够，我们来看下面。神透过这个君王归还这些掳掠的东西，也是来激励人来悔改归向他。在这个七节到十一节的时候，记得这么多的器具对我们来说非常陌生哈，像锅碗瓢盆一样的，是不是？我知道很多人都已经困了，因为这个东西跟我们太远，没有什么关系。但是我希望我今天能够帮助你看到这个睹物生情。当波斯王把这个器具透过他的这个库斯官哈，管财务的，交给这个色巴萨的时候呢，被掳的人有什么感受？看到这个象征的时候，他们有什么感受？你看到饼和杯的时候有什么感受？以色列人应该有这样的感受。一个战利品在古代的时候，尤其是敬拜神的，不管是假神真神哈，都会被干什么？如果我打赢仗了以后，会把你圣殿东西都拿来，对不对？在这个撒母耳记就讲了，当以色列人打败的时候，非利士人把什么约柜带走了，对不对？但是出现了很多的事情，李红军讲过一次道，讲的这个大滚倒了，然后最后这个非利士不敢在那儿，然后下上贡物，然后把这个约柜归还了。然后呢，最后约柜回到以色列人中间的时候，以色列人的心就倾向神。如果你看撒母耳记，从这个第五章到第七章的时候，这个历史基本表述了一件事情，在这个象征以色列的这个循环，在他们先是敬拜神，然后呢被掳背叛神，然后被外邦压制之后呢，他们悔改就得拯救。这个就是把缩写了士师记的这一段时间，这故事你们回去看。但是这个被掳的南北国的人，他们回去的时候呢，看到这些东西，他们会想到什么？里头我来找有没有约柜哈，没有提到，我就想找的，我也找，花了很多时间也找不到哈，所以没办法跟你们分享约柜在哪哈。但是他说很有很多器皿，这个器皿在一个接近一百多年没有圣殿献祭的人，他们心里头是非常非常激动，我可以想象的，肯定比我们要买那个糖要激动，真的，他们可以重新献祭了。所以因着这个缘故，以色列人看到神借着 这个古列王波斯王把巴比伦掠去的东西然后拿出来交还的时候，他看到这个神的确是掌管历史的主。在历史上天主教有一段时间东征哈，打赢了以后呢，他都会把所有的器皿都会带到这个他的那个那叫什么 Vatican， 在梵蒂冈里头。如果你去过罗马，我没有去过哈，以后如果我们有去意大利的机会，你去看梵蒂冈的时候，你看到他会掳掠很多的这个艺术品，什么假神他都有，都放在说被我的神征服了，这是很重要一件事。所以当这个器皿拿出来的时候，来表达说天上的王征服了巴比伦的王，征服了古列的王，让他们能够敬拜真神。所以这是一个回归的原因，这头特别重要。在这个这些器具里头，我只提两个器具，就是在这个历代志下的四章七节，他讲到所罗门殿里头有两个，在外面有两个，一个是七个金灯台，五个五个在两边排放，还有十张桌子，里面放这边是陈设饼。这两个东西肯定在这个里面中间，在他那个金碗里头，也在他的这个台金台里头。我信主的时候读这种东西的时候觉得是真没意思，哎呀这东西干嘛，我就跳过，也搞不清楚什么意思。直到有一天我在这个 BSF 开始查经，读到这个要学这个希伯来书，希伯来书有很多这些旧约的东西，然后我就回过头来看，才发现旧约这些东西真正是指向耶稣的。我们可能听到多都说旧约指向耶稣，但是你说具体怎么指向耶稣我们就不知道。所以这个时候我就开始发现说，在希伯来书，大家可以翻到希伯来书九章第一节，他又谈到说前约讲旧约的这个敬拜的里面有这个属地的或属世界的这个会幕，里面有预备的帐幕，头一层叫圣所，里面有灯台桌子陈设饼。好，我们就先看到这儿。我现在要回到我刚刚讲的在真理中的敬拜。我为什么说我更狭隘的说在耶稣基督里的敬拜，甚至不是在全圣经中敬拜，这地方特别重要，尤其在约翰福音来讲。当指这个饼和这个灯台的时候，还记得约翰福音耶稣说过很多话，我就是世界的光，跟随我的人就不在黑暗里，我就是天上降下的粮，吃了我的人就永远不饿。这两件事他指向他自己就是玛拿。你如果到至圣所里，在接下来看至圣所里头，在约柜里头有三件珍宝，有发芽的杖，有十诫，还有一个就是玛拿，那个喂养我们的粮。从一个角度来说，这我们是在这个真实的 reality 里头，这个真实的世界里头来敬拜神的。我们今天来敬拜神，我们是在耶稣基督的光照下不断的离开黑暗，看见我们过去一个星期得罪神的地方，但是我们不是 despair， 我们站在称义里面说神已经悦纳我，我可以改过，今天会比明天好。还有一个，在基督的生命里头，我们在那个真粮食中不断的得到喂养。你看到这个粮食，就约这些器具里头指向耶稣基督那个天上的粮。我相信在我们中间的人有一个最大的问题，什么是 reality？我们都会觉得说 physical reality 是 real， spiritual reality is not real， 属灵的那个真实我们感受不到，看上了就是物质的真实，其实这两个是同样真实。用心灵的眼睛借着圣灵，我们可以看见那个 reality， 那个是真实。圣经特别讲，可见的是透过不可见的造的，所以到了最后一切都结局的时候，结局不是完蛋，结局是开始，一个新的开始。在耶路撒冷他讲圣殿是什么，没有了哈，是谁，羔羊是圣殿，对不对？启示录这个的第21章特别讲到羔羊，21章22节，他说我见城内没有，我未见城内有殿，因为主神全能者羔羊为城的殿。所以耶稣是那个 ultimate reality of the worship， is the new temple， the new sign， 是这个 sign 来吸引我们。今天的人如果不在耶稣里头来敬拜，不得他生命的喂养，我们没有办法。我们认识基督多少， 我们敬拜他怎么样？当我们不再继续的发 email 的时候，你有没有去到 ccm.org 或其他地方 subscribe 一个你可以读经的一个计划？我们需要每天的喂养，每天的喂养，每天的被神所光照，在真理中敬拜。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都是经过那个不是人手所造的殿的那个人。当你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你都知道你是经过幔子的，你是那个幔子破开进到至圣所里的人。记得在旧约里头，大祭司一年只有在赎罪祭那赎罪日才能够进去，十月份才能进去。我们随时随刻借着耶稣基督这个新的圣殿可以进去，多么大的权柄！我们成为祭司的国度，我们是经过这个幔子的。希伯来后书就讲到，所以我们不要停止聚会，经过耶稣基督的这个身体，在这个幔子里经受他的喂养，来经历他的丰盛。在这个更新的年月里头，看到我们的敬拜是有深度的，是经过耶稣基督的敬拜，不是属地的敬拜，真是个属天的敬拜。像我们说的是思想上面的事，以至于我们地下的事情被改变。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凭信心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坚守那个指望，以至于不能动摇，不被掠去。救赎是方式，敬拜是目的。神透过什么？透过兴起他的领袖来敬拜他，建立他的身体，以至于更多的弟兄姐妹来敬拜他，经历到这种敬拜，进入到祷告的甘甜，进入到悔改的喜乐。透过外邦的王降服在神的面前，说这是你君主原来的器皿。外邦的王在看到耶稣基督钉死的时候，他们做过什么？他们在钉死说，这是犹太人的王，虽然是个反讽，但是耶稣真是一个王，他是真王。所以我们今天这些被掳的人，或者接近被掳边缘的人，我们要在真理和圣灵里头来敬拜他，也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因为神父神寻求这样的人来敬拜他。让我们的教会是一个平衡的教会。有人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基督徒对于神秘主义来说呢，我们可能比较理性，但是呢，对于理性主义呢，我们又是比较靠近神秘。这个意思我不是要我们神秘主义，也不是理性主义，我用这个例子来表明说，一个基督徒或者一个教会在福音的时候，如果我们排斥经历，或者是强调经历，排斥真理，我们都不可能有福音的动力。这是神对弟兄姐妹的呼召，让我们来在真理中认识他，在圣灵中经历他。中国早晨的五点钟，我没有去过农村教会，原来我去过其他的地方，那去年有过一次机会培训的时候，我真是经历过，就是说神怎么样记得这些普通的传道人，他们高中毕业没有上过大学，但是真正是中国早晨五点钟的时候，他们大概六点钟，没有到五点钟，一天学习之后早晨起来六点钟来到教室里，全都跪在那里唱诗敬拜神，为中国的领袖祷告，为教会的复兴祷告。那个流泪祷告是我在所有的北美教会，无论是那个最美好的教会里没有见过的。我不是说中国的家庭教会没有问题，有很多的问题，但是至少我见到的这些人，他们是被圣灵所充满的，是早晨爬起来祷告的。我实在不好意思，赶快也爬起来参与第一天勉强，慢慢在第星期四的时候呢，就可以跟他们一同的来祷告。这是一个很美的经历，是一个神借着他的百姓来呼召我们。你可能作为一个华人，永远不可能像韩国人什么早晨先到教会去敬拜祷告一次再去上班，但是呢，你可能早晨睁眼的时候说，主谢谢你让我起来带领我今天的一天的生活，这样一个简单的祷告。然后你结束的时候，主谢谢你今天无论是什么样的境遇，我感谢你。你可能有这样的开始，以至于你可能更长的时间经历神更多的丰盛，以至于能够影响周围的人。天父寻求敬拜他的人，我们一同来祷告。主，我们谢谢你， 你差遣你的儿子来寻求迷失的人，你的圣灵也亲自感动人来悔改归向神，但是你的目的是让这些被寻回的人变成一个敬拜的人，组成一个敬拜的团队。主啊，你来帮助我们的教会，让我们的教会就常常是一群在神面前寻求他的一个集合体，让我们的教会是持续不断的聚会与神相见，在每次聚会中来提醒我们在伊甸园中神亲自与我们见面，同时在救赎的历史中不断的更新，借着他的各种各样的约，这个永恒的约、恩典的约来更新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在敬拜中，我们来称颂你那属天美好的属性，在敬拜中赞美你创造和救赎对我们的祝福，直到永永远远，直到我们再见你的名。阿门。